的，今天是农历新年的初五啊，我在这里要祝大家新年蒙恩，福杯满溢，最重要就是身体要健康啊，我们心想事成，阿们。那过去几天有没有谁是非常悠闲的，很 relax 啊？有没有过年啊？还是都很忙啊，对不对啊？忙着要招待来我们家里拜年的亲友啊，也忙着去可能向其他长辈来啊拜年啊，还是都是忙着在吃啊？有没有吃了好多啊？我们华人呢、啊，这个过新年的时候啊，有许多好吃的啊，有肉干呐、啊，刚才传道也说到有黄梨塔啊，还有鸡蛋卷，有年糕，好多好吃，对不对？哦、啊，很难控制自己哈、啊。那之前呢，我就跟我的家人就去办一些年货啊，过年之前我们就买了一些好吃的零食啊，要招待我们的亲友哈、啊。其中呢，就有一大罐的这个鸡蛋卷。就买了回家，那过了几天后呢，就在年三十晚，我就过去要开打开那个罐子，然后要吃这个鸡蛋卷的时候，我发现罐子里只剩余，你猜有多少根鸡蛋卷？就剩下仅有最后的三根了。啊，我家人很喜欢吃鸡蛋卷哈、哦，那请问呢，我们农历新年的美食当中，你喜欢吃哪一样哈？啊，如果没有吃到的，下个周末哈，你来到聚会过后，我们就一起到二楼哈去享用哈。但是要节制了哈，我知道美食非常的多，无论是哪一个我们喜欢吃的，我奉劝大家，我们还是要约束自己哈。control 一下哈啊，好让我们的脾胃可以休息，并且呢，可以从这个大吃大喝当中，我们要恢复哈。那谈到这个恢复呢，今天我要讲的主题就是先知性的恢复。首先，我们要很快的来回顾过去两周啊，在这个新的讲道系列《奉我的命令》在第一周的时候，我们谈到什么？我们谈到先知性的区别。那上一周呢的信息也就是先知性的突破。先知性的区别说到的是什么呢？说到的就是人神把我们分别为圣并透过我们对神的话语的服从，在这自然界中彰显的神迹。然后我们也谈到先知性的突破也就是人因信神的话语，在缺乏或者在敌对的环境中所领受的突破。所以今天呢的主题就是先知性的恢复。让我们一起继续的来看这个列王记上第十七章。所以你可以翻阅到你的圣经哈，列王记上第十七章，我们今天的看的经文是从这第十七节一直看到这个二十四节啊。我使用的是这个版本呢，是和合本啊。然后让我来念，然后大家就跟着哈啊。第十七节，列王记上十七章第十七节这样说的：这是以后做那家祖母的妇人，她的儿子病了。病得很严重，以致身无气息，就是死掉了哈。那妇人对以利亚说：神人呐、啊，我与你何干？你竟到我这里来，使神想念我的罪，以致我的儿子死了。以利亚对他说：把你的儿子交给我。以利亚就从妇人怀中将孩子接过来，抱到他所住的楼中，放在自己的床上就求告耶和华说：耶和华我的神啊，我寄居在这寡妇的家里，你就降祸于他，使他的儿子死了吗？以利亚三次伏在这个孩子的身上，求告耶和华说：耶和华我的神啊，求你使这孩子的灵魂融入他的身体。耶和华应允以利亚的话，孩子的灵魂融入了他的身体，他就活了。哇哦！第二十三节说，以利亚将这孩子从楼上抱下来，进屋交给他的母亲说：看哪，你的儿子活了。 啊，妇人就对以利亚说，现在啊，我知道你是神人，耶和华借你的口所说的话是真的。我们刚刚这读的这段经文里面记载了圣经里第一个复活的神迹，一个让人能够从死后复活，绝对是一个超自然的现象，绝对是神迹。唯有耶和华才能使人死后复活。上帝既然使这个病死之后的孩子恢复过来了，非常的奇妙吧。弟兄姐妹，我们首要抓住的就是上帝的心意。今天上帝的心意是什么呢？上帝的心意就是要恢复我们所失去的。恢复其实就是神他的本性。你我之所以能够坐在这里，今天我们守圣餐，我们谈到就是上帝为我们而死，我们可以跟上帝有建立这美好的关系，乃是因为神他首先他主动的恢复我们与他之间的破裂的关系，因为他让耶稣为我们钉在十字架上。阿们。所以圣经说，除非父神吸引人归向耶稣，否则没有人能够归向耶稣得着救恩。我们曾经都是迷路的哈，对不对？我们都是那走失的孩子，神吸引我们归向他，透过耶稣我们跟上帝之间这破碎的关系得着这个恢复。神并没有在我们与他的关系恢复之后他就停止工作了，因为神继续的在我们的生命的每一个方面做那恢复的工作，他彰显他的大能，恢复我们所失去的健康、破碎的希望、梦想和被糟蹋的名声。无论我们的环境是如何的，或者我们面临任何的挑战，我们或者局限，我们要知道上帝都有能力能够恢复我们所失去的，或者那些被破碎的。圣经在这个创世纪就是圣经的创世纪是第一本，我们在看这个第一章里面，它也为我们透露了上帝大能的伟大。根据圣经里面上帝所说的第一句话，你记得是什么吗？就在这个创世纪里面，他说要有光，发现什么事情？发生了什么？就有光啊。所以换句话来说，在神的话语中啊，他的能力彰显了出来。当上帝说要有光，就有光了。大地的根基呢，是在神的话语的命令下建立起来的。在神的话语当中开启了生命，在神的话语当中创造了宇宙万物。上帝的大能是无人能比的，因此上帝能够恢复我们所失去的希望、梦想还有名誉。列王记上17章我们第17到24节上帝彰显了他那大能，那恢复的大能。在这故事里我们看见了上帝这先知性的恢复发生在三个人物当中。你说就不只是那个小孩吗？不是，在寡妇的儿子，也在寡妇身上，以及在先知以利亚的身上。寡妇的儿子死后复活了，他恢复了生命。那寡妇当他的儿子恢复过来的时候，这寡妇破碎的希望也被恢复了。那以利亚呢，他失去了那先知的名誉同时也被恢复了。所以首先我们要来看的就是在这儿子的身上就是在他的生命被恢复的时候，我们知道先知性的恢复战胜局限，也就是说他是超自然的。之前呢，其实上一周我们有听到在列王记上17章7到9节里面，他说到当溪水就干了，因为雨没有下在地上时，耶和华的话就临到先知以利亚说，你起身往西顿的撒勒法去，住在那里，我已吩咐那里一个寡妇供养你。耶和华对以利亚所说的这个话呢，有提到了一名寡妇。换句话说，上帝知道有这名寡妇的存在。 一切都在神的掌控与安排当中。神带领以利亚，把以利亚引向这位寡妇，我相信也是上帝的带领，让这寡妇还有以利亚进入到这样的一个危机。寡妇的儿子病得很重，最终死掉了，我相信这也是上帝的计划的一部分。在这个危机当中，上帝彰显了他的荣耀，他的大能，使这整个危机转成神迹，死人复活的神迹。就好像我刚才说的，他是第一次的先例，所以是未曾听过、未曾见成的、见到的，在这之前没有这样的发生。那列王记上十七章中呢，这件事件也就是第一个复活的神迹。在此我们知道没有先例，对吗？所以我们看见上帝在这里要建立这些人的信心。那这寡妇来到以利亚的面前，他就自责，哦，你记得吗？他说，啊，是不是因为我的罪，因为我的罪，所以我的儿子，啊，上帝念到我的罪，现在我的儿子死掉了。他也指责以利亚，他说，你这神人来我的家，哦，啊，给我麻烦，现在带来这个灾祸，让我的儿子死掉了，哈，哦。所以在这个正常的情况下，如果你是以利亚，你会怎么样回应他呢？最明智的方法可能就是安慰这个寡妇，哎呀，对不起了，你的儿子死掉了哈。然后说，不如我帮你的儿子做一个追思会啦，啊，举办一个葬礼啊，然后呢，我也帮你可能埋了你的儿子哈。但是以利亚并没有那么样做，而是他向这寡妇要求寡妇把儿子的尸体给他。以利亚在想什么呢？我相信以利亚深信哦，上帝有大能，他相信上帝不仅有能力保护他，哦，一路来免受他让这个仇敌的追杀或者伤害，而且上帝也有能力通过这位寡妇奇迹般的供养他，而且他也相信上帝能够战胜一切的局限，克服一切的不可能。毕竟耶和华是那位曾经让寡妇家里的那些面粉啊还有油啊源源不断的供应他们。如果你回想，哦，那个寡妇和他的儿子本来因为饥荒，他们其实本来已经准备要吃那剩余最后一餐，然后呢他们就要一了百了了，结束生命，因为没有办法活下去，根本没有食物啊。但因为耶和华差派了以利亚来到他们的家中，而施行了一个神迹，所以他们才得以饱足，能够继续的有食物吃，哦，不需要挨饿了，不需要吃了最后一餐快点去寻死，哦。早些时候呢，上帝拯救了这一个家庭，哦，这个母子，哦，让他们免挨饿，现在却允许这一家人唯一里面的一个儿子、一个孩子死掉。难道上帝是要作弄这一家人吗？上帝说会透过这个寡妇供养以利亚，可是寡妇的儿子死了，你是寡妇，你还会供养以利亚吗？或许不会了。以利亚紧紧抓住了上帝的话，上帝说会透过这个寡妇来供养他，上帝也会奇迹般的让这寡妇和他的儿子继续的存活下去。上帝所言从不言失，上帝说到他必会做到。所以以利亚大胆的为这不可能的事情要求上帝，他呼求上帝，他三次附在这个孩子的身上，然后求告耶和华说，我的神啊，求你使这孩子的灵魂融入他的身体。以利亚在做什么？以利亚其实是在发预言，他是在预言性的释放上帝对这个孩子的旨意，因为上帝的旨意就是让这个孩子能够有生命，而不是失去生命。上帝使用以利亚将这超自然引入了自然界。弟兄姐妹们，上帝限制性的恢复超越一切的不可能，战胜所有的局限。死亡代表什么？死亡代表一切的结束，没有人曾经能够战胜死亡，没有人能够逆转死亡，除了上帝以外无人 能够战胜死亡。上帝的大能胜过了一切的局限。的确的，我们看到耶和华应允以利亚的话，让这个孩子的灵魂融入他的身体，他就活了起来。上帝恢复了这个男孩的生命，在人不能，今天我们知道在神凡事都能。阿们。我要与大家分享一个真实的故事。有一位夫妻，他们就产下了一个婴孩，这婴孩的名字叫凯勒。凯勒那个时候才5天大，然后他就一直喝奶的时候一直吐奶，那父母就很担心，就带他去做检查。他们就看了这个血液报告之后，说没有什么大碍，也找不到问题的所在，然后就回了家。但是当天呢，发现孩子开始又在吐，但是这次不只是吐奶，还吐血，你知道吗？这5岁大的宝宝，那父母就很连忙的把孩子送到急诊室，然后急诊室他们这个医药团队就再一次的做这个检验。后来他们就发现这个孩子的小肠啊严重的残结，然后因为残结的关系呢，没有血液。血液在那个小肠蠕动，然后必须要马上的进入紧急的手术室做手术。那在这手术过后呢，消息非常的悲观。虽然医生设法已经解开这个小凯勒他的小肠里面的这个打结的地方，但呢他的肠道已经被夺走了太长的这个时间里面的血液的这个流动，所以他的肠子已经变暗淡无血色了。那医生就说呢，这是他所见到的最严重的一个肠道旋转病例之一，小肠在2个关键点就扭曲了4次。那医生提出了3个选择给这对父母，他说如果最终我们发现在查的时候超过 60% 的肠道是健康的，医生说我可以切除那些不健康的少数的不健康然后缝补，但是呢这个选择呢会导致这个孩子将来会有一些并发症的可能，也就是说当他的这个肠道生长当他随着他长大肠道生长，这个疤痕会形成，然后会导致他的这个肠会收缩那第二个选择医生给的就是如果最终他们查到低于也就是少过 60% 的肠道是健康的，他们就必须要除掉大部分这些不健康的肠。但是呢在切除之后，凯勒将一辈子就是要依靠这个输入管进食，他就不可以像我们正常人这样的进食，因为肠道比较短无法能够吸收这个养分。那最后医生也给了第三个选择，他说第三个选择就是肠道完全无法挽救了，太多就是败坏的，他说凯勒根本不能够接受任何的治疗，医生也束手无策，说他将就是让凯勒慢慢的死掉，也就在2到3天之后他的生命将会结束。那就这对父母呢就去祷告，在祷告当中这位父亲凯勒的父亲他就从上帝那里得到一个启示，上帝提醒他告诉他你要选择生命不能够选择死亡，因为没有任何人甚至父母有权利夺走凯勒的生命。那两夫妻在商量之后祷告之后就回到医生那里跟医生商量，他们就告诉医生，医生你要尽量保住他的生命，无论如何让我的孩子能够活下去。那不到1周大的宝宝第二次进入到这个手术室，那家人啊朋友啊亲戚还有牧师，我当时也跟他们在一起，我们就在那个手术室外面就继续的来祷告，也支持的这个父母。那半小时之后呢，外科医生就红着眼睛他就走出来，从那手术室当中走出来，他就对着这对父母说，恭喜你，你们的祷告当中我们看到了奇迹的实现。医生还说，我从业多年 从来没有看过这样的案子。凯勒的肠道奇迹般的100%恢复了，哇，感谢主。是的，荣耀归给主。医生向他们展露这样的一个照片，让照片当中他们看见他们儿子的这个肠其实是鲜红色的，可以不要紧，谢谢，是变成鲜红色的。那无论切除而且医生说不需要切除任何的这个小肠的部分，完全的就是康复了。那凯勒呢，今年已经9岁了，在读小学三年级。我每当在教会有看到他，碰到他跟他的家人在一起，他都是蹦蹦跳跳的，非常开朗，非常健康的一个孩子。弟兄姐妹，上帝是强大的，阿们。先知性的恢复超越一切的不可能，先知性的恢复它是战胜局限的。无论你今天的情况是怎么样的，让上帝来恢复吧，让上帝恢复的大能在你的生命中来彰显。上帝可以恢复，上帝的能力超越一切的不可能。准备你自己来迎接上帝即将要为你完成那不可能的事，阿们。他要战胜一切的局限，使你得着恢复。首先我们在这个孩子的身上就是这个复活当中，我们看到了先知性的恢复战胜局限。那在这寡妇的身上，我们看见她的破碎的梦被恢复当中，我们知道先知性的恢复带来希望。我们可以想象这个寡妇的家中之前有一段快乐的日子，很平安，因为他们的需要由上帝不断施行的这个神迹当中供应他们油还有这个面粉，然后呢，我们看到那些很快乐的日子，平安的日子，最终被这黑影所淹没了。那就是这个寡妇的儿子得了病，然后病得很严重，最终死掉。儿子的去世呢，对这个寡妇来说其实是双重的打击。为什么？因为她不仅是像任何一个失去孩子的母亲一样痛苦，而且她也失去对未来的一种希望。作为一个寡妇，她没有丈夫可以让她来依靠，她所有的希望都寄托在这唯一的儿子的身上。他梦想幻想有一天他的儿子长大成人之后能够出人头地，能够在他晚年的时候来孝顺他，来供养他。他幻想梦想他将如何让如何以这个儿子的成就感到骄傲。他也梦想儿子有一天要成家立业，传宗接代，而且能够继承他们家族的这个姓氏。当他的儿子病死的那一刻，他所有的希望和梦想也被破灭了。在绝望和失望当中的情况，他责怪他自己，那无名的罪孽害死了他的儿子，他也责备以利亚把灾难带到他的家中。有时候当我们碰到危机或灾难的时候，我们也会怨天尤人，对不对？怪其他人，怪自己，自责，我们甚至可能也怪上帝，与其怨天尤人，不如信靠上帝吧。上帝能够恢复破碎的梦想，他能够使失去的希望重新被点燃起来。上帝施行他的大能，恢复了寡妇的儿子的生命，也同时恢复了寡妇的希望。在第22到23节，这里说到耶和华应允以利亚的话，孩子的灵魂融入他的身体，他就活了。以利亚将孩子从楼上抱下来，进屋子交给他的母亲说，看哪，你的儿子活了。当上帝将孩子，的生命归还了给他，这个寡妇的希望也恢复了。上帝使希望重新被燃起了，上帝的恢复带来了希望，带来了曙光。我还再与大家分享另外一个真实的故事。在3年半的时间当中呢， 约翰和玛丽，他们两个就是 一对夫妻，他们就面对了三次的流产。每一次的流产呢，都带来巨大的这个痛苦。在不确定的情况下，他们有很多疑问，有很多挣扎。身为妻子，玛丽的内心非常的沉重。每一次她怀孕，她就非常的担忧，担心自己是否能够顺利的产下她的孩子。夫妻俩的希望呢，起伏不定。每当听见其他的夫妇怀孕或者迎接新生儿的这个消息，内心呢，他们就非常的难受。遭受了多次的流产，约翰和玛丽对他们的未来感到恐惧、焦虑、必定，而且也很绝望。他们常常在想，如果我们再试一次，又失去一个孩子，怎么办呢？我们是否能够承受再一次的打击？在最煎熬的时刻，他们质疑上帝的爱和良善，他们质问上帝是否有听见他们的祷告，上帝是否了解他们的痛苦？为什么上帝允许这一切不断的重复性发生？在最艰难的时刻，上帝给了这对夫妇一段经文，也就是诗篇37:4。这经文说到，又要以耶和华为乐，他就将你的心里所求的赐给你。他们这夫妻就持守着神的话语，花时间互相的来鼓励，一起的来祷告。约翰和玛丽呢，不仅是求上帝给他们一个孩子，他也求告上帝赐他们力量，无论结果是如何，他们都要选择来信靠上帝，因为他们相信那不仅仅是一个让他们等待的这样的一个季节，而在等待也是他们能够更深入的来了解上帝对他们的心意和旨意。上帝是梦想和希望的恢复者。玛丽在一次与家人一同去度假的时候，自然的受孕了。夫妻俩就在整个这个怀孕的期间，每一天都一起的来祷告。这是她第四次受孕。就在开始要去做这个妇产检查的前一周，约翰和玛丽在家中窗外看到了一道很美丽的彩虹，高高的就挂在那个天空中。他们相信这就是上帝应许的这个标记。即使在怀孕的期间呢，玛丽还有约翰仍然继续在教会里服侍，因为他们要尊荣上帝。每一天他们就带着感恩还有依靠神的心。当他的儿子最终出世了感恩他们也感觉好像这个整个承诺被实现了。确实一切上帝都看在眼里，也听在耳里。上帝使他们的梦想成真，恢复他们破碎的梦想和希望。每一天当他们看着那可爱的小宝宝的时候，哇，都提醒着他们上帝是信实的，上帝祝福了他们。也因为约翰和玛丽的经历，上帝也给他们更多的机会能够服侍他人，而且他们能够帮助其他面对这流产的夫妇，能够来与他们分享经历，与他们来做这样的一个陪伴，来安慰，来鼓励。上帝使用他们超越我们的想象当中，不单单是让他们经历这样的一段痛苦的，然后给他们了这个孩子，现在也使用他们来祝福别人。就好像以利亚要求这寡妇说，把你死去的儿子交给我，同样的，上帝也要求我们将破碎的梦想和希望交给他。寡妇充满了绝望和疑惑，尽管他不明白以利亚为什么要把他死掉的儿子说交给我，但是他还是照做了。他放手，完全的把他那没气息的孩子交给了以利亚。玛丽和约翰刚才那个故事，在不确定的时候， 他们也选择将他们破碎的梦想和希望交了给上帝。今天上帝要我们也同样的来到他的面前，把我们那破碎的梦想或希望也交给他。上帝要我们的生命中来做他要做那恢复的大能的工作。你是否愿意呢，弟兄姐妹，把你破碎的梦想希望交给上帝？可能是一个破碎的家庭关系当中，可能是一个失败的生意，或者一个破裂的关系，甚至是可能你祷告许久了还是没有看到你的家人得着救恩。这个时候放手交给上帝，让上帝来做恢复的工作，恢复所失去的。但你必须完全的相信他，完全的放手，让上帝来掌管，让上帝来恢复。阿们。然后呢，再来呢，我要与大家分享第三点，就是先知性的恢复证实神的话语。第24节，寡妇对以利亚说，现在我知道你是神人，耶和华借你的口所说的是真的。寡妇亲眼看见他死去的儿子现在活过来了，在那一刻一切都变成很清楚了。他明白了，以利亚的确是一名先知，以利亚的确是神差派了来的神人，耶和华借着以利亚的口所说的话都是真的。耶和华是能够有大有大能的，所以先知性的恢复证实了神的话语。记得之前这寡妇她是控告以利亚说啊，你把灾难带到我的家中，但是现在呢她明白了，她说你是上帝差派来的神人。所以在这里我们看到以利亚被平反了，他不再被控告了，以利亚被破损的这个名誉啊，这个时候被恢复了。我为大家来分享呢，有这位姐妹是我们教会的一位姐妹，我们就叫她珍妮吧。珍妮刚刚加入一家新的公司的时候呢，她就被指控说她在工作场所就偷窃同事的物品。那当她与她的主管来对质的时候呢，珍妮当然说我没有偷，我没有拿任何的东西。由于呢没有具体的这个证据哈，主管就没有进一步的追究了。然而呢，谣言呢就开始散播哈，在他的公司里面。那因此呢，珍妮的同事们都开始远离他，珍妮就被这个同事排斥。他很伤心，可是又很生气。他就打算说：“我要去找那位指控我偷他东西的同事，我要跟他对质。”当他就去祷告当中，他就寻求上帝，我这个计划怎么样呢？上帝就跟他说，你什么都不要做。他就说啊，什么都不要做。那反而呢，上帝还告诉他，我要你为那个同事祷告，还祝福他。哎呦，什么都不要做还不要紧，现在还要叫我为他祷告祝福他。但是呢，他在挣扎过后呢，这个珍妮就说，好，上帝，我不明白你为什么要我这样做，但是我选择信靠你，我要顺服你。所以他就继续的工作，也不去跟这个同事对峙，还祝福他，时常为他祷告呢。那工作的这个第一年非常的不愉快，因为呢关于珍妮的这个谣言哦，就不断的在传哈。那大多数的同事呢都对他保持一个戒心，那珍妮也感到被排斥，仍然他信靠上帝，他就很努力的工作哦，立志要在这个工作上面呢做好他自己，成为上帝的好见证。那在被排斥的同时呢，上帝很微妙啊，就安排珍妮跟那些控告者的朋友哈，他们一起有机会一起的来同工，一起的来工作。那一开始呢，工作关系并不是很容易，但是日子久了，同事们对珍妮有了一个个人的了解，他们最终的戒备啊，还有这个敌意啊，就开始有转变了，排斥也停止了。在工作第一年即将要结束的时候呢，指控珍妮偷窃的那位同事奇迹般的被调到另外一个地方，另外一个公司他们的办公室 同一家公司，但是另外一个办公室。那位同事其实是在那同一间办公室工作长达25年呢，但是上帝就很奇迹般的把他调走了。那随后呢，珍妮勤奋的工作也受到认可，他也成为他的工作场所这个部门的关键的那把声音，你知道吗？并且与曾经排斥他的那些同事呢，建立非常好的工作关系。那如今呢，珍妮已经离开那家公司，去到另外一家公司工作，但是呢，他和那些前同事还是继续保持联络，也享有这样的一个友谊。上帝恢复珍妮的声誉啊。并向珍妮显示他是珍妮的辩护者。当珍妮回首往事的时候，他意识到上帝的计划比他原有的计划更加的美好。上帝使用这个事件让珍妮证明上帝是信实的。当上帝说我将会为你来征战，你什么都不要做，上帝确实做到了。上帝恢复的大能证实了他的话语。阿们。上帝恢复这恢复哈，我们看见能够战胜这个局限。上帝的恢复也带来了希望，上帝的恢复也证实了他的话语。上帝会恢复，而且他要恢复，他要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恢复。阿们。所以今天让我们来回应上帝的话语。我请大家闭上你的眼睛低头，我们一起的来回应上帝。在我们当中呢，我要与三组人来说话。今天第一组，也就是我们当中，你要来回应上帝的话，你需要的就是那恢复你的健康，你需要得着上帝的医治，让他完全恢复你的健康，无论是身体的哪一个部分出了问题，你这个时候可以回应来回应上帝。你说我需要上帝来恢复我的健康，你就把你的手举起来然后放下。谢谢，感谢主，上帝祝福你，上帝看见你的手，看见你回应他。另一组人，你需要上帝恢复你破碎的梦想，你的情况让你感到好像没有希望了。今天你说上帝恢复吧，让我能够再次重建到希望，让我能够看到神你如何的恢复我的梦想。这个时候我也邀请你把你的手举起来。是的，感谢主，上帝祝福你。第三组人，你在与人沟通和交际当中你被误会了，很多时候你被控告，被指责，受名，你的名誉受损，甚至我们看见这关系的破裂。让上帝恢复吧，恢复那破裂的关系，同时也恢复你的名誉。这个时候你说我需要上帝来恢复关系，恢复我的名誉，我不要再活在那被指控的生活当中。你也把你的手举起来然后放下。谢谢上帝，阿们。让我们一起站立起来。这个时刻你举起手的话，我要邀请你来到这个祭坛，我们要为你来祷告，因为我们相信在这个祷告当中，上帝要来做奇妙的工作，他要来恢复，他要来施展他的大能，他恢复的大能在我们当中。所以当敬拜团在唱这首诗歌的时候，你就走出来，来到这个祭坛，因为我们要来祷告。